从小养成的习惯成了一种的性格，而且呢是要改变也不容易改得到。有人问我牧师，那么一个人的性格，上帝只会在他的性格上如何的来雕塑，如何的来塑造，如何的来让他去经历更多的时候他降服下来，然后他符合上帝的那个的旨意，然后上帝大大的使用他。那突破与更新呢，这好比一只的身上长满了那个丑陋难看的一个外表的小毛虫，有一天它突然呢破蛹而出，破了这个外壳，换上新装，刹那间呢就变成一只美丽缤纷的一只的蝴蝶。所以呢这个毛虫成了蝴蝶呢，它是有一个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也许对它来讲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对我们也来看啊很快罢了嘛，好像不久，然后它就成了一只蝴蝶。可是对动物，对于它们的那个生命那么短暂来讲，可能就是它整个一个的一般的那个生命。那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呢，当你信了主，你不要想我在一夕之间呢，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一个人。是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就可以称为我们的生命一个的转化啊，换成了吗？转换成一个新的，因为你拥有了一个属天的那个永恒的这一个的被重生的那个生命。然而新的那个生命在人生的各种的经历中，难免你会出现各种的那一种的变状，那种的变化，那种状况啊，在这个过程中会挣扎啊，例如那里倒退或者会冷淡，甚至呢会停止的在那一个的位置上。那因此我们的生命呢会要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被维护、会修补，这个称为生命的一种的更新。所以不可以停止啊聚会，不可以停止侍奉，因为你停止之后呢，你发现你的生命呢会冷淡或者退后，对吗？那所以在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个的更新与突破了，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是啊很老旧的啊常常谈的或者常常思想的一个的主题，但让我们一起齐心的向着这个标杆来前进。我盼望我们的这一年比我们去年、比我们过去的往年都有成长，都有更新。那第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突破更新的起点啊。那我们看看圣经啊，看看圣经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保罗说的，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思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继续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两句都是保罗他用心良苦，他苦口婆心的作为一个属灵的这个的长辈或者这一个的牧者，他写信给这个教会，这两件的教会呢都是要提醒他们。他说生命是一个过程，一段的路程来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起点，更新呢必须从每一个在基督里面得了新生命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重生了，你清楚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个人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不单是做救主，给你有了这一个永生，给了有这个得救的这样的一种的确据，而且你还需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掌权居首位，你要降服，把你的老我、把你的旧我都让他来凋谢，让他来陶造，所以新人才有新的生命。啊，生命的更新是一切的新的开始，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呢， 潮流呢，文化呢，还有很多的习俗呢，它每一天呢都在不断的冲击我们，冲击我们的信仰，冲击我们的那个的思维，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的，我们必须要积极的表达，啊，积极的来活出来。所以基督徒呢并没有第二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都是他跟上帝呢经历那个第一个那个关系，第一代的那个关系。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你出世可能在你的那个报生纸里面写着，哦，你是哦，你父母是 Christian 基督徒，那么你就 automatic 写你是基督徒，你也以为你是基督徒啊？别的宗教都是这样嘛，可是基督教没有。为什么？你要跟你的上帝建立第一代的那个关系。比如说我用个例子，我的天父，我的上帝，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的天父上帝，阿爸天父，他是我的阿爸天父。那我的儿子他叫我爸爸，叫我阿爸。那么他跟我的上帝祷告，或者跟他的上帝祷告，他说这个是我爸爸的上帝，我叫他应该叫爷爷了，对不对？爷爷上帝是这样吗？不对嘛，对不对？他还是阿爸天父，对不对？他还是他的救主，他这是都是第一代的，没有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你明白这个吗？是信仰的每一个基督徒，包括牧师的孩子，都是他要跟上帝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和谐的关系、罪被的赦免。所以第一代的，所以呢，你看到吗？根据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保罗告诉我们，你如何的更新突破呢？第一，要除掉以往做旧人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旧人早已经因私欲而败坏。意思说，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有犯罪的那种倾向，对不对？我有两个孙，啊，我的儿子呢，那个时代我很忙，啊，有时呢，我都不知道我儿子怎样成长的。都是交给师母来搞定他，啊，我一直都忙到教会的服事，啊，那是作为一个牧者，啊，那时有几百个信徒，大概300个信徒，一个牧者忙得不得了。那看孩子三个了，怎么办呢？就给他，让他全职的做妈妈，就看着他们。那我现在有两个孙，啊，两个孙呢，现在我得空了，退休了嘛，所以就看着他两个孙。啊，很可爱的，两个都是女生，我的都上个是男的，男的都整天都打来打去啊，比较不一样了，女的比较温柔啊，比较会爹你的这个爷爷妈妈哈、啊。那么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很自然的会什么有那些个人的那种的私欲，罪所带来的原罪的那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过往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丢掉。旧人的那个生活方式，因为这个私欲所带来的那个败坏。第二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要把心智改换一新，改变我们对事物思想的那个看法。第三，还要穿上新人，照着神的形象，在主里面借着他的公义与圣洁而造成。那这个就是说，脱去旧衣，洗一个澡，穿上新人，更新，就是脱掉，除掉改换，还有穿上这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从老旧的那个环境中，就是我在这个罪恶的束缚中，你们自我中，把过去不良的那些习惯、生活的那个景瓶，要突破、突围而出，以及呢，有成你自己发现到你的改变、你的成长，如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里的心意呢，指的就是人的思想和看法，可以总称为人生观和你的价值观，包括你的永恒观。基督徒是一群由神从万民中选召出来的，他呼召出来的子民。所以教会并不是建筑物，教会就是你和我，都是经过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宗教、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一群。因此人生观和不信的人是有所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同的。我们要有更新的里面，才能够突破我们在教会过去传统的老旧的那种形态，突破一切教会福音持续的那个什么那个困境。我们总有过去那种的包袱，也许我们丢不下。啊，这就成了我们一切的拦阻，就如光，它能够突破穿透一些黑暗的那个罪恶的那个权势，因为基督就是那光，每一位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这是耶稣称我们为光为盐，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带给他们盼望，带给他们有一个的目标，不再彷徨，不再迷失。成长是有生命持续的那个现象，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需要的不断的成长和操练，才能够面对各项生活上生命上的挑战，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让生养他的父母能够安心，能够吗有心满意足。所以父母盼望能够看到孩子吗成龙成凤，这就是盼望看到他们有所改变，有所突破。每一年都如此的话，那个就是好吗，哇，好像没有变了啊。当然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他很多已经塑造成了，所谓三岁啊，已经定八十啊，三岁的嘛就是定八十，七岁已经看了他一生，你看到他大概一生的方向，一生的那些的大概的那种的啊性格将会往哪一个职业里面去跑。所以我给孩子那些职业啊，告诉他们，常常跟他们谈，我老大是教音乐的，因为他读了很多的课，都发现他好像没有一科好像他本身想做的。我说不用想了，不用复杂，你就找你这一个最擅长的音乐，所以他去读了。我已经有一个了，啊，那种 classical 的已经读得很高了。我说没有紧，你大学就送他去 UCSI 继续的读，读吧，读 contemporary， 好 modern music， 两个融合。啊，这个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性格里面，我们知道他差不多八九成都是艺术家来的。你叫他做一个 account 吗？叫他做的科学家吗？做医生做这些吗？不行的。你明白，这不是他的性格能够可以承担的，他会成为逃兵啊。至于这一个啊，这一个就是什么得心应手，因为这是他的那一个什么性格，这是他的那个的一种的恩赐，看到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啊，历史里面啊，教会的历史中，奥古斯丁他原本就是个吗，是一个放荡腐败的生活的人啊，那是他信主之前啊。后来他的生命呢经历了突破而改变了，他成了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信徒、神学家，还有教会领袖，好吧，还有是一个非常有出色的一个哲学家。在现代的社会中，也有不少的那些的人，他们是赌徒，他们染上了那些吸毒的，啊，染上那一些的赌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成了那些囚犯。到最后呢，他们也因为信主，因为重生得救而成了传道，成了牧师，他们对这个社会也带来很多的那种贡献。所以生命常常有说不尽的那个转变能力，是生命更新成为更美的生活跟生命。所以清代的学者这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啊、他曾经说，今天自我不惜以昨天的吧昨日的我而宣战啊，现在的我不惜以刚才的我来宣战啊，为什么？他也不断的来攻克己身，好像保罗这样说，教圣服我啊，要致死自己的那个嘛，那个老我，那些不良的那些嘛，那些习惯。他所说的就是时时要求啊，使自己不断的更新和进步。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时时的更新变化，爱心以日来俱增，性格变化像主耶稣一样。所以保罗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当保罗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到我，你就看到基督的那个形象，那个榜样是怎样的。所以耶稣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都要学他，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跨越的生活，有一个更美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好啊， 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羊就是他所牧养的羊，就是你和我，我们都是耶稣的羊。所以耶稣来带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要听信现在很多成功神学他所说的，哦，丰盛的生命就是你飞横腾达的啊，你很成功的，你赚很多钱的，你很健康的，你很完美的，这些就是丰盛的生命。没有啊，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保罗一直都在那，都在苦难中，都在监牢里面，你说他丰盛吗？肯定是丰盛的生命了。你知道耶稣的十多个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们的遭遇，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死，都是为主寻道的。没有，可以说除了这个约翰，老约翰终老死离开，其他都是为主寻道，都是死得很凄惨的。你说这是丰盛的生命吗？所以丰盛的生命，哦，并不是指你物质的那一个的丰盛，你家庭的这些丰盛，而是指你的灵里面的，你的生命里面丰盛。你可以让很多人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不同，而羡慕这个信仰是怎样的一个信仰，你所相信的耶稣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的，而是如此。你看到吗？过去的很多的这些很出名的这些啊的啊，好像这个刘霞姓林子，他十二岁他就患上了这一个吗？患上了一个好像这种的自然的一种的，好像骨骼那种的收缩那种，他残废的变成的，可是他可以写出那些非常有生命、有影响力的那些的文章，能够影响很多生命，吸引了很多人。你看啦，好像那个啊蔡淑娟，他写那个《安息之后》这本书，有很多来拜访他的，都被他的那一个生命跟上帝的那个生命感染到，哇！他是真正的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他从他身上看到上帝，看到上，刚看到耶稣。可是他瞎了的，他可以写出文章。这些看起来好像不信的，这些都是社会的人，今天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说这些不信的人，遭苦难的人，他们怎样有丰盛的生命呢？这句话不是打脸耶稣。耶稣所讲的，他给我们得的丰盛的生命，其实就是生命里面已经突破了，已经不在这个世上的那种的价值里面所形容的、所评估它的。第二，观念相合的更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里面说，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这皮袋呢就裂开，酒呢就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我们不但呢在这个更新呢有一个起点，我们还有呢你的观念啊思想上的一种的更新。所以观念的更新就是教会生活跟使命的一种的新的一个意向。所以我们没有意向名就放置，这是圣经说的。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每教会都有一个使命，一个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或者一个左右铭而已，应该把它当作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生命就是使命，什么使命？这个使命必须是有意向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基督徒的活着活到现在还没有离开，目的是什么？简单三个字，就是荣耀神。四个字就是荣神益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一个意义。不然你活着做什么？我已经得救，我已经随时离开，我都可以上天堂的 passport， 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了。可是上帝你要把我留在这里，就是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你的福音工作还没有完成，上帝还要继续的使用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意向，好吧？就是我们如何的啊，有更新的意向。你要看见信徒对教会的思想、理念和形象是否按神启示教会所应当做的或者可以做的那个新的意向有所突破。所以耶稣这里说的吧，以酒和装酒的那个皮带为一个素材，一个教导的一个的素材，借以说明一个相合的那个道理。相合呢，是一个可以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好像夫妻之间要相合，感情才能够可以长长久久，恩恩爱爱，才能够可吗？啊，好像鸳鸯这样，你有看过鸳鸯吗？我们马来西亚好像没鸳鸯啊，真正的鸳鸯，你看到可能是水鸭。你知道鸳鸯为什么一堆堆的哈？一堆堆的，当然啦，鸳鸯我们能怎么叫鸳鸯？所以广东话有一句话说：识就鸳鸯，唔识就两样。将水鸭当成鸳鸯，那鸳鸯呢？它原来呢有一个特点呢，两只的，它两个就是一个好像前一个后这样，但是会跟得太远的。原来呢，鸳鸯呢，比如说那是公公的啊，它有一只眼睛是看得到很清的，有一个眼睛是蒙的啊，它好像左眼是看得到，右眼呢就是很蒙的。那么母的那只呢，它的左眼就是看得很清的，右的是看得很蒙的，所以它左眼都看到右的那些在走在转，它也跟着转，它就是这样跟着在那水里面的很悠扬的这样就游这样来走啊。所以只羡鸳鸯不羡仙啊，你听过这句话吗？啊，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啊，就恩恩爱爱，工作的也跟兴趣相合的。如果兴趣不相合的，性格不相合的，一起工作呢，很多时候呢，火星撞地球的，对吗？啊，所以呢，你能够相合的话，就能够真正的实现那个现啊，自我现实。服装跟场合也要相合的，你穿着的搞五大八里面，你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呢，会人家看。你这个创作为什么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相合的那个意思就能够显出呢合宜的那个礼节。所以一旦相合的情况呢，不合的情况出现呢，就产生很多误解或者遗憾的发生了。耶稣要解决的一个就是一个生命与信仰相合的一个问题。他用这一个的素材，这个皮带跟新酒啊，酒和新酒的那个来做这个，就是让他也必须要有相合的。所以信徒呢，我们基督徒呢，并非负荷之重，要错合在一起的，你明白吗？我们已经基本上我们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回来聚会敬拜呢，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意念，就是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借着诗歌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我们借着服事来什么？来彰显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守望，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也在耶稣的心里面，旧皮带呢所指的就是这一群自以为是的那些法利赛人，而他的教导跟行为便是新酒，就是耶稣的教导就如新酒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说。所以法利赛人都把此千多年来的那种吗？那个宗教的传统和律法的诫命，而耶稣所展现的呢，却是从信仰真精神来做的而来的一个作为，两者之间的深渊呢，相隔彼此不合。因为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是掌握这一个律法或者圣经的这个话语权，那个的权势都在我们，我们才是权威。可是他们解错了，可是耶稣呢来给他们的是全新的一个的概念，是不同的。所以正如旧的皮带没有办法承受新酒而来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发酵力，法利赛人在旧有的那个思维中呢，他同样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到领悟到耶稣的行动所传递的那个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一直的都跟耶稣有带来很多的那种的张力，那种的冲突？因为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医治、耶稣的赦免、耶稣所讲的那些听众都，他说为什么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他所讲的跟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为什么是完全两样不同的？他们都分析到不一样，他也同样在讲。可是你解释的跟耶稣解释为什么不同呢？啊，你看到吗？这种就是新酒跟旧皮带。所以法利赛人就将耶稣呢，把他看为敌人，要除之而坏。耶稣的那个原型和观念呢，引起了他们非常的反感和冲击。事实上，他们的敌人并不是耶稣，而是将他们心 灵里面呢紧紧啊圈缩的或者说捆绑住的那种传统。传统使他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去思想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观念。传统也使他们的思维被锁在狭隘的那个自我的世界之中，那种就是常常感觉的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办法以辽阔的那个真理来接轨。所以我们说这种的宗教啊，就走了另一个极端。所谓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不是别人，而是自己。那便是这个道理了。所以法利赛人他错误的啊评估了他的敌人，使到他们终日的在这方陷入了这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是他们拒绝了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我想不单单法利赛人的处境，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是照着自己的方式来信耶稣的啊。所以这种就是文化的基督徒，这种文化基督徒呢就是照自己的方式来的，照自己的束缚来信耶稣。哎呀，这么早就起来来做礼拜，哎呀，英文堂那个时间好一点，十一点哦。你来广东堂十一点九，更迟啊，你早餐都可以吃完了。巴萨，你们去巴萨啊，买了菜回来，明白吗？还是早，下午更好。你来我们缅甸堂，缅甸堂很多是下午堂呢，菲律宾堂也是两点。你明白哪一个时间适合你？晚上的，比如说晚上很多应酬，早又说太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不是那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个距离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态的问题，你对这个信仰的那一个的啊那种的委身的问题。不是说是执着，而是委身。执着跟委身不同，执着就是了，你明白吗？那个就是你的性格，那种执着，那种固执，而委身不同，因为这个需要，为这个的使命，所以我如此的委身，我愿意多走一里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照着自己的方式来信耶稣，照着自己的啊，来侍奉的话，那么你会很苦。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照着他们的方式，照着他们的认知、生活习惯，还有旧有的传统和偏执呢，他们就跟耶稣产生了冲突了。因此，耶稣强调要先将自己心智改换一新，才有办法领略那历久弥新的啊那个生命的正道。人若用自己原有的旧的那个思想来承接新的道理，最后都迷失的是自我，不知所终。所以，一个人啊，要敬仰，要紧紧的信仰原则，就付之一炬。那就是说，人很困难，在努力研究基督教的道理以后，在他的生命里面会得到改变。因此，旧皮带没有办法装新酒，唯有现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够顺理成章的领悟从上帝而来的新的这个真理。所以，今天有些人，我要研究了这个圣经，研究了这个基督教，很透彻的时候我才信耶稣，往往有时候呢你很难信耶稣。于是我们信耶稣就是吗？就是那么单纯，不要想得太复杂，想得太多，先相信了，然后你慢慢的就什么开始了解圣经里面。因为你信了主，圣灵在你里面，他会光照你所读的圣经，给你看到这些亮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比方说，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向教会里面已经来参加教会聚会很多年的信徒啊，他的程度却一直停止在那个信徒的啊，在那一个位置上的来发出这个疑问。所以这个是适合大家的哈，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讲台的信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呢？你想想看，是因为牧师讲的太深奥吗？还是你一直没有成长，意思说你的程度追不上？为什么圣经的话没有办法改变你？为什么 什么教会的聚会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为什么你还是依然的顾我，我行我素？这么多的为什么需要我们呢？需要去思想一下。也许最基本的原因，你尚未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使得你一直都用旧皮带来盛装新酒，最后呢皮带这个皮带呢就破了裂了，酒也没有了。所以为今之计呢，只有求上帝先改造你的心灵，然后才能够完全降服在真理的这个的深度或度里面。如果你一听你读那个圣经，我一听我就明白，你讲我都大概知道，那很好，因为你的灵命很好，你很有深度，那你就应该做领袖。如果你说我现在好像很多还不懂啊，好像还很深奥，那么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么简单罢了，对不对？所以信心会有一个口号，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做老师的你就是做学生的来上课，来让你更多的掌握圣经，生命灵命不断的成长。所以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了出来，就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所以新酒也可以代表着新的施工、新的意向、新的挑战，而新皮带也可以代表我们更新的生命。这生命因为富有弹性，也是多元性、包容性，所以我们就能够可以承载新的那个使命。马丁路德啊，他重新的发现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之后啊，那么他就把他过去成为这一个的神父的这个都丢掉。为什么？他知道那些都在那种的传统框框里面被束缚里面，所以呢他不做了。他带出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他遭受到的是一种的排山倒海的来追杀。所以在当日，以是信的思维和观念，信的那种的经验，对马丁路德来讲，因为上帝光照了他，所以才改换了，不再在天主教里面，而成为一个新教，就是基督教。同样的，当这个约翰威士里呢，以基督教是社会性的一个宗教的为新的观念的时候，他突破了新的组织的教会，进入社区服务人群，进到社区里面，深入吗？民间。所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卫士林呢，只是重新的挖掘了吗？啊，发现了这个圣经中的这个吗？这一个的新的理念，这是神在教会历史中所做的更新与突破的那个神功。最后的圣经的就是成为，唯有当我们在寻求突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做更大的事，能够为上帝做更大的事，按照神的心意更新，才能够突破传统停止的那一个吗？那个的井瓶。神不愿意我们看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逸现状、固步自封。他要突破我们的传统，更新我们的观念，啊，转变我们的那个脚步。所以最后的理念如果没有受到挑战更新，就变成思想落伍的那个结局了。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如何的勇敢的向前来跨出突破和更新。先从我们自己个人开始，愿主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更新我们自己的固有的那些我们的性格，愿意的再次的放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挑选来陶造，愿意的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叫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主你发光，为主你成为盐的感染这个社会，感染我身边的人，能够归信耶稣基督，将荣耀归于你。主，谢谢你，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能够从你那边领受新的能力、新的意向，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